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来看以赛亚书第七章的第十节到第二十五节。第九节讲到说是你们若是不信，定然不得立稳。那么神借着以赛亚告诉亚哈斯个什么，要他们不要怕，你不管是亚兰王也好，不管是以色列王，这个以法莲所代表的以色列也好，他们没有过多久就要不存在，都要灭亡，你不需要怕他们，你只要相信就可以。但是你知道亚哈斯是什么呢？这个亚哈斯这个犹大王，他是一个不像他主大卫行耶和华眼中看为真的事，他常常愿意去效法外邦的神、外邦人的作为啊，各方面是这样一个。所以当亚兰王跟这个以色列王联合起来要来打他的时候，他真的非常的怕，非常的急。但是先知，神界的先知要安慰亚哈斯，要告诉他一些事情，他不要急，不要怕。但是一个条件是你要信，假如你不信的话，你就没有办法站立得稳。神就知道这个亚哈斯他信不来，所以在第十节，耶和华神又晓谕亚哈斯说：“来来来，你来向我，你来向耶和华神，你来向耶和华我神求兆头，我就写明给你看，可以帮助你来相信。”但是亚哈斯怎么说呢？亚哈斯说：“我不求，我不试探耶和华。”今天我在读这段圣经的时候，在读到这里的时候，我心里面感触很大。今天有很多人一天到晚求凭据，但他求那个凭据的目的不是为了相信神，他求那个凭据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呢？是为了得着他所想要得着的。所以我就想到圣经里面一句话说：“你们得不着，是因为你们不求；你们求也得不着，是因为你们妄求。”今天有的时候，我们很多时候一天到晚要求神凭据的目的，不是说神呢、啊，你把这个凭据写明出来以后，我就相信你。今天人要很多的凭据干什么呢？要早一点想要知道我到底能不能得着我所想要得着的，这个意义不一样，这个意义真的不一样。我碰过很多求凭据的人，有些求凭据真的是试探神，好像不信，在那边求凭据。有些人在那边求凭据，意思怎么呢？说我真的相信，我真的很难做决定，但是我愿意按照你的心意行，你这个凭据出来了，我就愿意按照你所说的去行。所以这个我们碰到一些人求凭据求了个半天，对不对？在那边试探神。有很多的人这个求到最后怎么样呢？就是凭据出来了，他有没有按照真正这个凭据去相信神，这是另外一个话题。但是从前在我们中间的弟兄姊妹们，也有人真的求凭据，他为了要按照神的心意行，求了凭据以后怎么样呢？他毅然决然的离开了他所不能离开的，解决了他所不能解决的问题以后怎么样呢？他真的为着福音的缘故，为着神给他心里的感动的缘故，他就从美国拔身而起，怎么样就开始去到神感动他要去的地方来还福音的债。所以在这个地方，当我看见好，这是不是讲到这段圣经讲的亚哈，讲到另外一方面反面的。我看到有些人他们求凭据，真的像亚哈所说的，在那边是试探神。那么亚哈在那个地方他不要求凭据的原因，真的是像嘴巴上他所讲的，我不愿意试探神吗？这么属灵吗？他讲的理由很属灵，但是他不愿意求凭据的，他不愿意去求这个凭据兆头的一个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呢？就像前面讲的，他求的凭据神显明了以后，他不信，又对不起神， 他要相信，他又不愿意。所以他在那地方用一个理由说，我不是那人，其实怎么样，他根本不想去知道，他也根本不想去信神借着先知以赛亚告诉他的话，因为在他心里面已经自己已经断定了，这个恶王来攻击我，我真是没有可能的。他也不相信神借着以赛亚跟他讲的话，所以神亲自跟他讲说，你来求兆头嘛，你来求兆头，好帮助你来相信。但是呢，亚哈斯他用一个表面的理由，他其实心里面真的不相信神。为什么我这样讲呢？我这样讲的意思就是说，因为接下去第十三节，以赛亚就说嘛，以赛亚说，大卫家，你们当听，你们使人厌烦岂算小事，还要使我们的神厌烦嘛。你看上帝都怎么讲，就上帝不厌其烦的希望能够让亚哈斯能够相信，我借着先知所给你讲的话一定成立，你求个兆头，我把这个兆头赐给你，不管你求什么兆头，或显在深处，或显在高处。但是亚哈斯下定决心，你再有什么兆头我也不信。但是呢，回答一个理由是，我不试探耶和华。以赛亚非常清楚的说，你看你这样的一种心态存在你内心深处是什么呢？是使神厌烦。你使人厌烦就算小事了，怎么可以使神厌烦？神这么不厌其烦的愿意希望你能够相信，因为你相信就是能够蒙益处，你不相信就不得站立得稳。今天我们多少的人落在长久以来不能够对付，不能够面对的难题，最大的原因在哪里呢？最大原因他不愿意相信神，他宁愿相信自己的研判，相信自己的做法，相信自己我们在别的地方去读的时候，这个亚哈斯王他就求助于怎么呢，来攻打他王亚兰王的偶像，去拜亚兰王所拜的这个偶像。就说今天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宁愿不按照神的这个方法跟心意，我们宁愿按照这个世俗的，或者是拜外邦偶像人所拜的，用这些方法怎么样去寻求解决自己的难处，不相信神。不管表面上再说我不要试探耶和华，因为不试探神，这是律法里面这个的一个教导，你们不可以试探神。他讲得很漂亮，我不试探人，事实上怎么样，他根本不愿意相信神借着先知跟他说的话。而在这个时候怎么样呢？在这个时候其实神要拯救大卫家，神要拯救犹大跟耶路撒冷，神要保守，神要带领，神要爱他的选民，这件事情是神的心意。有的时候会一些功课，有的时候会我们喜欢神以外的东西，神说好，你喜欢我以外的东西，我就让你就去到那个你所喜欢的东西那边去，到最后你看看，你没有我，你所喜欢的东西带给你的是喜乐，还是带给你是痛苦？我相信这个犹大家被掳到巴比伦去，因为他们就是喜欢那学外邦人，他们就是要拜外邦人所拜的偶像。以后神怎么样？神允许他们好，给你彻彻底底的去到你所想要的东西的地方去。没有了我，你就是有了这些东西又怎么样，让以色列人有一个极大的警惕跟学习。所以以色列人从被掳归回以后，他慢慢慢慢开始就真正的学到了功课。 OK， 好，当我讲到这里的时候，神，我为什么说神定义要爱他的百姓，神拣选我们不是要我们遭灾，神拣选我们不是要让我们受苦，神拣选我们是要爱我们。但是我们常常怎么样呢？我们常常选择自己的道路，像亚哈斯一样的。神要我们求凭据，要我们相信，我们宁愿不相信，不求凭据。但神怎么说呢？就算你不求， 这个以赛亚得着的默示说，神他自己也要给你们一个兆头，必有童女怀孕生子，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，小字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。那是什么呢？就说神有恩典，你今天遭遇到的难处，你今天这个遇到了仇敌攻击你，你心里很惶恐，你用人的方法不可能去面对这些难处，是不是啊？在人这是不能，在神凡事都能。什么叫必有童女怀孕生子呢？这个当然我们很清楚知道的，一直以来这个童女生子是什么呢？就是指到预言到耶稣基督的降生，这是对的，这完全正确，而且事实上也是这样。但是我今天从另外一个角度跟大家来讲呢，什么叫做童女怀孕生子呢？童女怀孕生子就是不可能的事，只有神使他可能，不是吗？童女怀孕生子，你可以不相信。什么叫做神迹？神迹就是人不能做的，只有神才能做，这才叫真正的神迹嘛。今天我们常常讲，哎呀，这是神迹，这是神迹。不但你能够，不但你讲的这个神迹的这件事情神能做，就是人也能做的事情，你不需要把这件事情解释成神迹。神迹就是神人所不能做的。什么叫童女怀孕生子呢？其实神在这边写一个兆头的意思，就是说，意思就是说，你不能吗？神能。你不相信吗？你不相信的事情，神可以使它发生。童女生子，你信得来吗？就好像说是这个两王，这个亚兰王跟这个以法莲联合起来要来打你，你想到绝对没有办法了，是不是？比起童女生子来，哪一个更不容易啊？哪个更不可能啊？你为什么不相信呢？说神给他一个兆头，接着先知告诉他，神要起一个兆头给你们看，意思要告诉亚哈是什么意思呢？第一个就是说你不能，但是神能。第二个，什么叫做童女怀孕生子，起名叫以马内利呢？我们知道童女怀孕生子还要给他起名叫这个耶稣，因为他要将他的百姓从罪恶里拯救出来。所以这边另外一个意思是什么呢？我们败坏，我们不对，我们不好，但是怎么样呢？必有怀女童女怀孕生子的另外一个意义就是说，神可以拯救我们。童女怀孕生子这件事情写明神定义要救我们。第三个就是童女怀孕生子要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，就是什么？神要与我们同在。今天一个最大的可惜是什么？神要与我们同在，但是呢，亚哈斯他不想与神同在，他连求兆头都不求。今天我们也是一样，假如我这样讲哈，就说一个做妻子的，喜欢爱跟丈夫同在，爱他爱到个地步，你再不好，我还是爱你。只要你回头，你会发现我真的是乐意跟你同在，与你常常在一起。我不丢不弃的，愿意跟你长相厮守。但是怎么样呢？只要一个男人他不要的话，你说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光景？你能够想象上帝是这样的心，对待他的百姓是这样的心，要与亚哈斯同在，希望亚哈斯在为难的关头走投无路的时候，希望怎么样呢？让他来寻求神，转向神，神做一些他认为不可能的事，成为他的救赎，而且怎么样呢？与他同在，他不要。今天我们去，我们来回想我们在环境里面遭遇许许多多事，在我们遭遇这些事情以前，我们是一个不遵行神道的人，但是我们千真万确已经是一个神的儿女，但是我们心中所偏爱的，我们心中所选择的，那这是什么样呢？并不是遵守神的道，这样的一个神的儿女。但是等到我们走投末路，我们环境遇到极大极大环境攻击的时候，假如神还跟我们讲说，你要相信，攻击你的存不久，我们信不来， 神还说，我要神主动的要给我们起一个这个兆头，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，要他的名字要叫以马内利。那是什么意思呢？那意思就是说，你只要相信，我一定怎么样呢？一定有行人所不能行，你所不能行，我能行的。我一定怎么呢？一定会兴起这个童女怀孕生子的子，来成为你的救赎，我们的救赎。而且怎么样呢？要达到一个心意，就是他要与我们同在，其实是要我们回头选择与神同在。亚哈斯听吗？而且他下面这句话我本来不太懂了，就是说这个等到那个孩子还不知道这个弃恶择善的时候怎么样呢？这两王之地必要被弃。那个意思是什么意思呢？你知道一个小孩生下来一直到他懂事，因为这个懂事哈，这个可能随着年龄随着时代不一样，这个小孩子懂事的这个弃恶择善的这个年岁可能不一样。不管我们用最高的年纪算好了啊，20岁中国人说弱冠，他懂了，成年了。可能现在成年是16岁啊18岁，可能每个国家都不一样。但是我们以20岁来算的话，就是说是一个短短的时间，等到一个小孩懂事，从小孩生不懂事到懂事，意思就是很短的时间，你所怕的恶王之地必然被弃。你信不信啊？假如你不信的话怎么办呢？假如你真是不信的话，耶和华必使亚述王攻击你的日子临到，你和你的百姓并你的富家，自从以法莲离开犹大以来，未曾有这样的日子。今天其实真正来讲，人离开神是一步一步离开神，抵挡神是越来越厉害的抵挡神，不顺服神是越来越厉害的不顺服神。你看啊，这个今天我们从我们观察的里面来看，一个小孩他刚开始不顺服父母亲的时候，在小事上，以后慢慢再大一点，到最后怎么样？到最后根本离也不离他父母亲，是不是这样？今天我们成为神的儿女，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点点滴滴，是不是啊？我们不按照神的心意行，会到一个地步会变成这样，但是神的恩典仍然临到。我常常说，必有童女怀孕生子，这是神最后一招了，真正是绝招了。没有别的办法，人可以靠着自己的头脑想法，是不是啊？教圣经，你就得救。我告诉你，没有神显兆头，让童女怀孕生子，你不会得救。我再说，你再懂圣经，你也没有办法从你的那种困难的环境里面得救，除非童女怀孕生子，你相信你接待。这才会成为我们的拯救，成为神与我们同在，给我们力量真正的源头，不是吗？下面讲到的是什么呢？下面讲到先知花了这样的口舌，把神的心意讲得那么清楚，结果怎么样呢？结果亚哈斯到底是信还是不信呢？他仍然不信。所以到那日怎么样？到那时耶和华要发狮身，要所有有亚述，就苍蝇也好，亚述的这个疯子也好飞来。这个什么叫飞来呢？什么叫埃及地的苍蝇？什么叫做亚述地的疯子呢？我想用我的领会，我再说，不要把我的领会当作是圣经的本身啊！我只在读圣经的时候，这个心里面有这样的一种的领会，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。那是指的是什么呢？埃及地的苍蝇。唉，就是讲到埃及地的兵，亚述的疯子就代表亚述的老兵，来要占满整个犹大家，一切的地方通通他们要占领，通通都是 你不要说是城市，不要人的家，就是连山谷，就是连山岩石的穴里，篱笆其中一切的草场上，那是什么意思呢？那是意思就是你偷偷地的被占领，完全的被占领。一个是用苍蝇跟蜂子来占、这个占、落满全地，还有一个用什么？还有一个就是用剃头刀来讲明，就是亚述王剃去头发和脚上的毛，并要剃干净回去。那个意思嘛，就把你搜刮的干干净净，你只要是犹大国的东西，搜刮的干干净净。你不信，你要遭遇的是这样。下面还有什么呢？那个结果是什么呢？结果那时是什么意思呢？我本来读这段不太懂，可能我现在领会的不是很正确，但是呢，我还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。到那个时候怎么样？剩下的人，在境内所剩下的人都要吃奶油与蜂蜜。哎呀，刚刚开始读的，哎呀，这个很好啊，吃奶油跟蜂蜜，这是有钱人才吃得起的东西啊。怎么会落难的时候会吃这个呢？你不要忘记是那个剩下的人。所谓的剩下人怎么样呢？就从前养了很多牛羊的人，现在的牛羊归谁了？他们被掳走了。那么这个在山里面没有回家的，或者在什么地方是属于他的，一打仗这些羊啊什么东西啊牛啊什么通通跑散了，对不对？是不是啊？人家收刮了多了以后走了，对不对？这个就好像说人家养鱼是吧，鱼塘里面养鱼，抓鱼抓完了以后有没有剩下的鱼啊？有剩下的鱼。假如剩下就是打仗完了有没有剩下的牛羊啊？有剩下的牛羊，假如比留下的人还多的话，那么剩下的人他们就可以去享受，他们就可以得着不是他们的。当我读到这里的这个感动的时候，真的经历了多少人在世界上汲汲营营，搞到最后怎么样呢？搞到最后他们被掳或者他们过世的时候，他们所有的一切要归给谁呢？所以聪明人说我要盖仓库，要这样这样这样，结果又在说比喻的时候，无知的人啊，今夜必要你的灵魂，你所预备的这些要归给谁呢？在这个地方就发现，到那个时候怎么样呢？到那时候反而是怎么样呢？经过战乱，那些剩余的人，剩下的人享受了别人从前所有的东西。这是什么？这是一方面对那个可以吃奶油跟蜂蜜的人来讲，那是什么呢？那是一种恩典。但是呢，对另外一幅图画来讲，就变成什么呢？从前所自己养的这些东西的人怎么样呢？反而被掳被杀，结果怎么样呢？这就是以色列人所遭遇到的。那么，所以当我跟大家分享到这里的时候，你在一个再大的神的刑罚苦难的里面，还是有人剩下，还是有人经历，还是有人享受到恩典的。但是问题是，那个人是你吗？假如那个人不是你的话，那你的一切都归于，不是归于你了。我的意思在这边说，剩下的意思就是说，虽然在这样一种情况的里面，神仍然为他的百姓留下余种。所以从这一路上来看的话，就是神的百姓所要遭遇到了，从前种一千棵葡萄树的，植一千舍棵的地方的，必长什么？必长荆棘和蒺藜。那时候人都不敢到那些地方去，从前觉得很值钱的地方，今天大家炒房地产，对不对？这样泡沫化以后怎么办呢？今天我们常常以为是什么今天以为很值钱的东西，时空一改变的时候怎么样呢？值钱的东西就变成一张纸。今天我们到底怎么去想我们所看重的东西？一个是必有童女怀孕生子，一个是我们主张我们自己所有的一切，到最后什么存到永远，什么才成为我们人生真正的拯救？我们要求神显一个兆头，让我们来相信吗？假如我们不相信， 就是神起了个自己起了兆头，人还是不会相信。真的求主怜悯我们，不让我们应着景象像亚哈斯王一样。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